另外一边呢，画极乐世界边相图，让大家看到两个对比啊，一个是造恶的，你看看阎王判他的罪啊，地狱恶鬼去受罪；一个善行念佛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啊，他有这个思想啊。我跟江一子居士谈起来，江居士，我本来就有这个意思啊。真的是，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谋而合。所以现在这两张大的大幅的画，他在这里做这一桩好事啊！阎王殿，他是画十张啊，大张的十张，将来裱起来啊，可以分开来分十张，可以把它合起来，合起来就是一大张。那么将来这个画做起来之后，我们也把它印出来，我们也缩小啊，缩小的时候家里面可以挂了。常常警惕自己啊，警惕家人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啊，这个将来两边的时候，阎王殿这个图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西方极乐世界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好啊！啊，我相信这个画起来之后啊，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是佛弟子啊，跟城隍我们是同学啊，我们都在学佛啊。他告诉我们，鬼道众生最欢喜的是地藏经跟十善业道经啊，那这两部经我都有录像带啊。啊，他希望道场里面或者是人家家庭里面，晚上最好啊打开你的电视，放这两部音的录像带，鬼神都在修啊，都在听呐。那有些人害怕，哎呀，这晚上把鬼召到家里来了，这怎么办呢？他不晓得这些鬼都是善的，没有恶的，啊，都是保佑你的家庭，保佑这个地方，啊，绝对不是作恶的。好啊，啊，那些鬼道全都变成护法了，所以不要害怕。啊，我们应当供养他，啊，他有对我们有回报啊，啊，他会保护我们。另外呢，就是念佛佛号啊，放这个念佛机啊，或者是念佛的这个录音带，鬼神也会跟着一起念佛名扬两利呀。 啊，这个佛号经常听佛号，也提起自己，啊，怕自己把念佛的功夫间断了，啊，这个方法好处很多。好，再看下面这一句：恒河沙数，无边色相，宝华楼阁。啊，那么这一句是讲的楼阁，数量是恒河沙数，这个色相之美。用一个无边呐，啊，宝华楼阁，华藏世界，菩萨们的福报大，宫殿楼阁现前了。现在这个世间，像这种高度的艺术品，逐渐逐渐会消失了。现在的建筑有现在的风格，你跟古人去比呢，那是风格完全不一样。古人造佛像，啊，造菩萨像，你仔细去观察，他那个像不是人像。现在人造佛菩萨像是人像，不一样啊！现在造的是艺术品呐，啊，从前造像不仅仅是艺术啊，它里头有表法，现在造的像。表法的这个理念呢，没有了。表法的这些技巧啊，也失传了。啊，但是这些东西呢，《大藏经》里头有一部经叫《造像度量经》。那我相信很多人啊，塑造佛像啊，没有去研究过这部经典。啊，佛法最早用艺术表法教学，高明到基础啊。啊，所以在古时候的这个造像里面能看得出来，非常明显。啊，现在这个新的是好看，啊，是艺术表法的这个失掉了，啊，我们很难看得出来了。啊，楼阁也是如此啊。两层以上的，这都叫楼。啊，楼阁是居住的所在。 用途很广啊。那么在中国也是教学修行的场所，建造的形式啊，大多数是宫殿式的，在现代我们很清楚知道佛法是重实质不重形式，在形象上佛总是恒顺众生啊，《楞严经》上常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我们学佛之后啊，这个讲经说法这么多年当中啊，常常提醒大家佛法一定要现代化，要本土化啊。那么讲到现代化本土化，这个古时候宫殿的建筑啊，不需要在这个时代再建了。从前的我们把它修复作为纪念，新建的道场不需要用这个方式，可以用学校的方式，佛法是教学嘛，教育嘛啊，它是学校啊，啊，渐渐摆脱一般人呢对于鬼神迷信啊宗教这个错误的观念。好，现在时间到，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十七句。百千亿闹油桃树，十宝莲花城啊，在这一段我们看到有许多句子都用十宝。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他是真的给我们讲了十种啊，但是我们觉得十种啊还是太少了啊，难道他只有这十种吗？我们要着重在表法，还是把它看作圆满的这个意思来的浓啊，不一定是数字啊，十种数字，因为我们知道，你比如前面讲这个，台阶啊，戒笔、蓝唇。实际上所用的一些材料啊，超过十种的很多啊，啊，尤其是这个湿罗床此地讲的莲花城净宗大乘经典里面常常跟我们讲无量珍宝啊，啊，通常用其表法，用实来表法啊， 我们依旧用表法的这个方式来讲，意思会更圆满。莲花城使我们联想到清净不染的，这个地方没有污染的啊。那要怎样才能做到呢？决定是心转境界才能做得到。心要不转，把这里环境啊整理的怎么样的干净，还是做不到啊。我们这个世间确实有许多城市啊，建筑的清净庄严，设计精巧啊，都市的美化清洁整齐，让人看了之后确实非常舒适啊。但是你仔细去观察，地面还是沙土啊，铺上绿色的草地，哪里像西方极乐世界？地是琉璃，铺成道路的是黄金啊，我们没法子跟它相比。所有一切建筑物，无量珍宝做建筑材料造成的，这是想象的还是真的呢？我说是真的啊。为什么是真的呢？境随心转啊。如果我们的心能像极乐世界菩萨一样，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就转过来了啊。居住环境的庄严也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这个道理逐渐逐渐的科学家接受了啊，物质的转变它确实是能转变啊。像现在科学家讲改变这个基因如果我们把砂石的基因跟它一改变，改变它的这个原子电子的数量，它的排列方式，砂石就变成黄金啊，就变成琉璃啊。科学技术啊，可以办得到啊。但是这是人力改变的啊，不是自然改变的。人力改变是依旧破坏自然，自然改变是精神，是心理啊。心清净啊，身就清净啊，身心清净，我们居住的环境就清净了啊，那是自然的改变啊。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是科学家用人工方式来改变的啊，他哪里搞得那么彻底啊？ 所以学佛接受圣贤人的教诲，我们要回归自然，果然能回归自然，能够与自然的气氛相接，还没有真正入他的境界，气氛呢，能够站到一点边缘了，这个时候往往就有感应现前了。感应在哪里呢？感应一个是在定中，一个是在梦中。见到菩萨净土了，见到欲界天、色界天了，见到华藏世界了，那是透一个讯息给你，你沾到一点气氛。那么这些事情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真的学佛人，这个世间法没有真的也没有假的，真假都是妄想分别之处，性德里头没有真假。所以佛在经论上常常给我们讲，真的东西，不能说真，不能说假。相有性无啊，事有理无啊。所以境界可以受用，不能执着。六道凡夫的大病。病在执着，佛菩萨的真实智慧，智慧是利妄想分别之处，他受用自在，真的是一尘不染。他们的受感受是平等的，你说这个畜生啊，这叫正受啊！在极乐世界，在华藏世界，在天堂，在地狱，他感受完全平等的。我们能相信吗？这个世间有修养的人，有德行的人，有学问的人，他相信。为什么呢？那是他自己的境界啊，他境界虽然不像佛菩萨，也是沾到一点气氛。你给他住豪华的宫殿，他心里头没有染着。不起一丝毫贪心，也不起丝毫分别啊妄想分别执着的念头。你给他住个茅棚，他也是这一样的。这个就好比那个豪华的宫殿呢，就像天堂啊。茅草大概简简单单的小棚啊，那就好像是三途啊，它没有分别啊， 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受叫正受，才真正是正常的平等的。六道凡夫不行啊，他这个受不平等啊，豪华奢侈的他有落受啊，简陋的场所他有苦受啊，换一句话说，他有苦乐有喜舍，他有妄想分别执着，他心不平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仔细想想，平等受好呢，还是有苦乐有喜舍的受好呢？经教里头既然讲利苦乐又喜舍叫做正受，那么换一句话说，具足苦乐又喜舍不是正受啊，正跟邪是一对呀、那是邪受啊，不是正受啊，我们要懂得。觉悟的人是正受。哪些人呢？阿罗汉以上的。他们是正受。无论在物质环境、精神、生活环境里头，没有苦乐有喜舍了。我们学佛不能不在这上留意啊。那念头起来的时候怎么办呢？环境很好啊，这个欢喜了啊，起了念头了，你立刻了想到《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就平了，逆境卧远。我们心里生烦恼了，苦受来了，还是一样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把它拉平了，逐渐逐渐我们要在顺利境界里头善恶缘中得清净正受啊，这个正受就是禅定啊。禅定不是盘腿面壁啊，禅定是顺逆境界，善恶境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正受那叫禅定啊。现在还有不少修禅定的，是在讲什么叫禅定，他没搞清楚。他每一天去坐香，盘腿面壁，以为那叫修禅定。他不知道，佛菩萨祖师所讲的禅定不是那个样子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正受是禅定啊。这个禅定有用处啊，这个禅定能办事啊，盘腿面壁不能办事啊。 大乘经教里的华严里面修禅定的活活泼泼，臣也有防卫的意思啊，那这个就是放邪行正啊。古时候这个城墙是防卫的，防御盗贼也。现在我们讲的是新城啊，新城我们要防什么呢？防邪知邪见防食物这个比喻作盗贼啊，看到臣这个字，看到臣那个样子，想到那个臣是心啊，我要防，有能力防止一切邪物，这就是教育啊，这个是如来的教学啊。下面一句，四天下微尘俗众宝树林，宝焰摩尼亦为其王。这个表法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前面这个半句是讲的数量啊，众宝树林，这个树是建树啊，建立人生在世啊，你活了这几十年，你做了些什么事啊？你在这个世间有没有建树啊？有没有成绩拿得出来？要怎样像现在人一般人讲的啊，你有戒除的成就其实古人讲的话没错，行行出状元呐。戒出的成就没有别的，一门深入你就能有成就啊，是出是法没有例外呀，专攻一门时间。行业很多，选定一门，你一生努力不要改变都有成就啊，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呢怕的是什么呢？你的志心不定，那就没法子了。 果然能专一。在佛法里头，学会呀三种布施，学会四摄六度，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命里没有的也有了。哪有不出人头地的呢？佛法里面讲的，样样第一了，没有第二啊！啊，《楞严经》里面二十五圆通，啊，个个都第一，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你能够把四摄六度用在你自己的事业上，用在你自己的学术上，无论你从事哪一行，你都会出类拔萃。为什么呢？开智慧呀，般若波罗蜜啊。你的因好啊，因是布施啊，布施是为众生服务啊，为社会服务啊，不是为自己利益，你就得诸佛护念，善神拥护，哪有不成功道理呢？我们看现在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成就的人，他们不懂佛法，那个成就是什么呢？过去生中修的，说老实话，还是在佛门里修的，不是在佛门，哪有那么大的福德了？这一生当中语言不好，大富大贵的国报现前了，把前世修因的事情可忘掉了，这叫什么各因之谜啊，只享受啊，没有办法再修了。纵然修，修的小福，所以他来生就比不上这一生了。道理在这里啊，他要是真正懂得佛法，真正觉悟了，那他来生的果报超过这一生。这个里头有道理在啊，树林是剑树啊。下面讲宝焰摩尼以为其王，王是讲的影响。我们讲影响大的，孔老夫子一生在这个世界，他的经书是私人教学，教学的内容是道德，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内容是以道德为主啊，这个是他的建树啊，影响夫子去世到今年的时候2500多年了。 他的书分量不多啊，被后人视为宝藏啊。在印度，释迦牟尼佛跟孔老夫子一样啊，也是一生从事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成就超过孔老夫子。你看这个世界上，一直到今天，多少人崇拜，多少人皈依，多少人向他学习，他的教诲还不断在这个世间扩大。这个是禁书跟影响啊，我们的智慧德能比不上圣人啊。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做到诚心其后啊，这个功德也就不可思议了。续佛慧命，智慧能力有限嘛，不能够传佛所有法门，我们传一个法门，这一个法门是自己真正得到了，将来真正承传这个法门，你的功成业就啊，你在这个世间有建树啊，有影响力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举例子来讲，莲池大师他老人家一生最殊胜的著作是什么呢？弥陀经疏钞。所有一切著作里头主要的我们深深相信，末法九千年当中，修学净土法门的人，不能不读他的文钞啊，疏钞啊。偶业大师的成就，弥陀经要解，偶业大师的著作非常丰富啊，要解分量并不多啊，何以说它最重要呢？印光大师说过，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写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偶一是四书连池的，真的是古人讲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个是他了不起的成就啊。